称赞如来的功德，亦可以令我们得四无碍辩才，而且还可以得三十以上的梵音心妙相。什么叫做梵音呢？大梵天王所出的音声就叫做梵音，佛所出的音声又叫做梵音。梵是清净的解，梵音有五种清净。第一，声音很正直；第二，声音很和谐优雅；第三，声音很清澈；第四，声音很深满，即是声音很雄厚；第五，声音周遍远闻。具足上来这五个条件才叫做梵音。我们由礼敬诸佛，拜到人我两忘的时候，就正入一真法界，见到法身佛的功德有无量无边之多，称赞不了。既然见到如来有这么多功德，除了用口来称赞之外，当然还要广修供养。所以跟着第三个行愿，就是广修供养。作为一个佛弟子，很应该要修福修慧，福慧双修圆满才可以成佛。所以很多祖师悟道的时候，开了慧眼，见到自性法身佛，就会修一切福德庄严法身。有些祖师开悟之后，在寺院里面种菜供养大众求福。有些祖师在路边免费供应茶水，和过路的人结缘求福。好像龙富国师，他悟了道之后，而又未成为国师之前，是在路边的凉亭供应茶水给过路的人而求福的。有些祖师悟了道之后，重建寺院报答佛恩。例如虚云老和尚，他老人家56岁的时候悟道，在他未悟道以前是自度，56岁开悟之后开始度众生，一味重建破烂的寺院。寺院里面可以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一切出家人，的确是广修供养。所以古时的大德高僧开悟之后，看看自己有什么缺少，如果没有福就求福，没有人缘就结人缘。广修供养一定可以求到福，亦可以结到人缘。什么叫做广修供养呢？广即是不吝啬，亦没有分界限。供养即是供给所需要的，例如别人肚饿，你就供给食物；别人口渴，你就供给水；别人觉得冻，你就供应寒衣；有人需要佛法，你就供应佛法。有些人供养三宝的时候是非常之悭吝，明明有能力可以出100元，但是他很孤寒，只愿意出10元，心量不够广。有些人就算好肯出钱，但是他揀佛烧香，揀僧供养，见到尊佛像铺金铺得好庄严，他就供养多些香油；见到尊佛像没有铺金，他就供养少些；见到出名的法师，他包果封果仪都大封些；见到寂寂无名的法师，他不但不顶礼，甚至果仪都悭翻。这个亦是心量不得广。梵网经话，供养500罗汉菩萨僧，不如僧赐一梵夫僧。你以平等心、无分别心去供养一个梵夫僧，就算你的供养是很少，但是你没有分别心，没有分别心的心量广大如虚空，你就是广修供养。这个功德胜过供养500罗汉菩萨僧。 所以对于广修供养的广字，我们要清楚明白，就是心量一定要广。所谓量大福大，你心量不大，你的供养虽然多，但所得的福是很少。如果你的心量广大，虽然所供养的是很少，但所得的福就非常之多。供养又分财供养和法供养，财又分外财和内财。外财有花、香、灯、图、果、音乐、食物、七宝、璎珞、衣服、药物、增盖、藏幡等等。内财就是用我们的身口意来供养，见到出家人合掌就是身供养，礼敬诸佛亦是身供养，在佛教里面做义工又是身供养，称赞如来是口供养，念佛、念菩萨圣号、诵经、持咒又是口供养，出心出力为佛教做事是心和身供养。供养是代表恭敬心，心无形相，怎样可以表示出我们的恭敬心呢？就是用有形相的物质来代表我们的心意。例如我们探朋友都会带些手信来表示我们对朋友的心意。又例如释迦佛在过去世初见燃灯古佛的时候，以500金钱买5径莲花供佛，表示他对燃灯古佛的恭敬心。广修供养，总括来讲，可以破除我们的悭贪烦恼。但是普贤菩萨说，诸供养中发供养罪，悟道的人以智慧供养，即是以法供养；未悟道的人以妄想心供养，就落于有为的果报。所以法供养胜过一切供养，更何况法身佛无身，以法为身。所以法身佛不需要财物供养，我们应该以法供养法身佛。佛经说，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，你以法供养法身佛，亦即是供养十方三世佛。十方三世佛都被你供养到，就真真正正是广修供养。什么是法供养呢？普贤菩萨好慈悲，讲出七种的法供养，等我们末法的众生可以依住来做。第一，如说修行供养，能解能行就是如说修行供养，识解不识行或者识行不识解都不叫做如说修行供养。如说修行就是脚踏实地地修行，能够脚踏实地修行的人，他所讲的佛法才是正确的，因为他是将过来人的经验话给我们听。所以法句经话，虽重千言，不行何益。你虽然能够背诵出1000句佛偈，但是你不依住经中的义理来修行，这1000句佛偈对于你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只会增长你的骄慢心。又好像阿难尊者一味喜欢博学多闻，但是不脚踏实地地去修行，终于遇到摩登骑女的时候几乎破戒。所以释迦世尊就责备阿难，教训他力竭修慧不如一日学道。力竭修慧是分别心，分别心尽就是道，道是过了分别心的境界，心行处灭 就是道。我们身边周围那么多人我是非，完全就是因为分别心。我们将自己的分别心一日一日地减少，减到没有分别心，就是道。用财布施不及道，用分别心布施，心有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心亦是幻化，道才是真实。幻化不及真实，实实在在地减少自己的分别心，减到尽就能够得法，得法之后就是真正的法供养。法身无身，以界定位之法为身，以六波罗蜜之法为身，以慈悲喜舍之法为身。我们修界定位、修六波罗蜜、修慈悲喜舍，就是以界定位、六波罗蜜、慈悲喜舍的法来供养佛，亦就是如说修行供养。第二，利益众生供养。利益众生供养，即是度众生，令众生种善根。我们成日说要报佛恩，报佛恩最好就是度众生。佛自己成佛，亦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，所以度众生就是法供养。若果你不度众生，众生就迷失了佛性。如果你说法度众生，众生听闻佛法之后，佛性现前，这个就是利益众生供养。第三，接受众生供养。接受众生，即是摄取众生，跟随我学道。菩萨有四种方式可以接受众生，从我学道，叫做菩萨四摄法。四摄法就是布施、爱语、利行、同事。布施即是以财物或者佛法去摄受众生，爱语就是讲一些鼓励的说话，令别人精进修行，在别人失意的时候令他不要退心。利行就是成就别人修行，例如有人想出家，你做他出家的助缘；有人闭关，你就护关；有人修行，你就供养道粮。用利行的方式来摄取众生，等他跟随你学道。同事即是跟他同样去做一件事，例如他去朝山，你陪他去朝山；他拜佛，你同他一起拜佛；他坐禅，你陪他一起坐禅。已经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又或者有些古佛在来，好像维摩居士那样，他们同事的范围更加广泛。如果有人喜欢赌钱，菩萨就陪他赌钱，等他输钱的时候，菩萨就会劝他回头是岸。其实接受众生有很多种方便，又例如维摩居士诈病，接受了很多声闻人以及菩萨来探病，然后维摩居士就乘机跟他们讲大乘的不二法门，这个就是接受众生供养。第四，代众生苦供养。代众生苦不是一件容易事，代众生苦其实是任劳任怨，恶事归自己，好事归大众，用道德来感化人。代众生苦最好是向地藏菩萨学习。第五，勤修善根供养，就是修六道万行。凡是五道的善根、成佛的善根都要修，但是一切善根都不离开三宝，离开三宝就成为世间法。所以善根是在三宝里面修，不是离开三宝而修善根。例如《法花经》说， 一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这个是在佛宝里面修善根，受持一四句偈就是在法宝里面修善根，持戒亦是在法宝里面修善根，拜地藏菩萨就是在僧宝里面修善根，甚至供养出家人亦是在僧宝里面修善根。我们能够勤修善根，就是法供养。第六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所作所为对人没有利益，就不是菩萨业。所谓利他是菩萨，自利是罗汉，自私自利就是凡夫。菩萨业是自利利他，所谓不舍菩萨业，即是下化众生。二乘人只是自利不利他，所以二乘人舍了菩萨业。其实不舍菩萨业亦可以解做不退心。有些人修菩萨行，一遇到障碍就退心，如果你有禅定有智慧就不会退心。所以不舍菩萨业和上来勤修善根有好大关系。第七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普贤菩萨话：忘失菩提心，修诸福业，是为魔事。所以离开菩提心就是魔事。不离菩提心，所作所为都是佛事。菩提心和善根有些不同，菩提心是开悟以后，善根是未开悟以前，在三宝之中种善根。凡夫未开悟以前，念念不离贪嗔痴慢疑这些妄想心，起心动念无非是业，无非是妄。悟了道的人见到自己的菩提心，就念念不离菩提心，所作所为亦行信行都是佛事。所以普贤菩萨先要我们学习勤修善根供养，善根成熟就见到自己的菩提心，就可以不离菩提心而供养法界佛。不离菩提心和不舍菩萨业又有什么分别呢？例如修六波罗蜜，不舍菩萨业是包括士六道和理六道。士六道即是修有相的六波罗蜜，理六道即是修无相的六波罗蜜。现在不离菩提心供养是纯粹讲理相上的修行。我们首先要认清楚什么叫做菩提心。菩提心即是清净心，清净心亦即是无分别心。以无分别心修六波罗蜜，就是不离菩提心供养。例如布施的时候，不见有布施的我相，不见有受施的人相，不见有所施的物相，亦不见有布施这一法，即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法相，一切相空，心清净，就是菩提心。以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一切法相来修一切善法，就是不离菩提心供养。若果以分别心布施，分别心不是菩提心，分别心中见有我是施主，见他是受我施的人，见布施物是贵是贱，见有布施这一法，认为我有布施的功德，于是就起骄慢心，一有骄慢就是魔事。普贤菩萨的确不愧称为大行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将法供养 好仔细咁分成七种，就系、是、如说修行供养、利益众生供养、接受众生供养、代众生苦供养、勤修善根供养、不舍菩萨业供养、不离菩提心供养，使我哋末法嘅众生可以依住嚟做，而且仲好清楚咁话俾我哋知。就算我哋用天上嘅花、天上嘅香堆到好似须弥山咁高，又或者用灯油多到好似大海水咁嚟供养佛，呢种供养嘅功德唔及得你一念心发供养功德嘅千万分之一。点解呢？经文讲得好清楚，经文话：以诸如来尊重法故，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。因为十方佛是得法而成佛，不是得到财富才成佛，所以十方佛都尊重法，不是尊重财富。众生是依法修行而成佛，不是因为依钱财而成佛。十方佛出世都是为了说法度众生，不是为了享乐。甚至十方佛成了佛之后都继续供养法，何况我们薄地凡夫。所以普贤菩萨说，如果我们实行法供养，就即是成就供养十方佛。法供养才是真正的广修供养。我们由礼敬诸佛，一念心清净而见法身如来，又见到法身佛有无量功德，所以就称赞如来的功德，不但称赞，而且广修供养。但是真如和无明是同源，我们见到法身的时候亦会同时见到无明。无始劫以来，我们因为无明所做的业都见到，见到之后就要忏悔，忏悔清净才可以成佛。所以在广修供养之后，普贤菩萨就教我们忏悔业障。至于怎样忏悔呢？我们留回明晚再继续讲。希望明晚大家都一起来忏悔业障。